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基督人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，致使身体的肉体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人就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心。因此，我们称叫阿爸父。
我们读圣经很重要，就是不止读，要思想每一句的意思啊。特别我在座中有一些慕道朋友，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啊，学习思想圣经里伟大的真理啊，慢慢就会。已经信的呢。啊，要思想每一句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因为你读过，你不明白啊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他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啊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。那所以，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地位。如果你确定知道圣灵已经是住在你里面的话，那今天你的地位是属灵的啊，不是属肉体的。那世界的人呢，他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。那世界的人呢是属肉体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啊，没有可商量余地。世界的人不管你多聪明，多么有学问，多么有钱财，多么的啊威风啊，在神看你是属肉体的，因为你里面没有神的灵。那基督徒呢啊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呢，我们的地位是属灵的啊，还是属圣灵的。好，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啊，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，很重要一句话。因为世界的基督徒啊，号称基督21，基督教有10亿啦，12亿，基督教的8、9亿，那这么多的号称是基督徒啊，差不多1/3，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里面有基督的灵呢？我看一半以上都没有。但是他们呢啊，他们就不属基督，名字挂名是基督徒，但实在不是基督徒啊。所以那我们慕道朋友呢也非常重要，希望你透过慕道学习啊，慢慢怎么知道信耶稣的重要啊，透过信耶稣重生了得救了，哎，你就得到一样宝贵的东西啊，无价之宝。那么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那是无价之宝。你来留学也好，你想拿博士也好，我告诉你都算不得什么。等到你有一天拿到博士也算不得。最重要啊，来美国有个机会，让你信耶稣，得到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啊，你就成为无限丰富的一个人。所以啊，慕道朋友，我们希望你来学习哈。好，那么现在是基督徒呢？但是很多基督徒顺着肉体活着，啊，基督徒很多，但是顺着圣灵活的不多，啊，顺着肉体活的更多，所以必要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会发死的，死沉的，啊，不是有活泼，有生气，啊，有喜乐的，啊，像我们伟民弟兄他是属灵的，他领事都满脸生气。他今天写两首诗歌非常好，头一首叫我们为圣灵充满，第二首呢是高深的神学，高深神学。我希望你们中间啊年轻人啊都把它背起来啊，不然的话写下来天天唱，你天天唱就照着它作为你的祷告，这里面是高深的神学，所以是非常宝贵的。那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呢，他随着肉体活着。很死沉了，啊，他里面有罪恶感，他不喜乐，他脸上没有笑容，他不光彩，他不像一个活泼的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多半的生活中顺着肉体活着，而且很多时候还不分辨，什么时候顺着肉体还不知道，脾气大得很，坏得很，还不知道。身为基督徒是属灵的，却活在肉体中，那今天。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啊，那所以我们不但是圣灵要活在圣啊，那个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肉体， 啊，我再过两次我就会讲到什么叫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因为我的负担是把教会带进啊这个成熟啊，这些有一些负面的要学，负面的要除去的。好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很重要。我们不但有圣灵在里头，我们要开始学习被圣灵引导而生活。那如果你学会圣灵引导生活，你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儿子原文是长大成熟的儿子。因为圣经里面也说到有婴孩基督徒啊 infant 啊，有 baby 啊 Christian， infant 长大一点 baby， 再长大一个小孩子啊，再长大一点少年人，然后长大成熟的啊。那所以这个字呢是成熟的神的儿子，圣灵引导的就产生一批成熟神的儿女。那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期望，这是神对我们定的目标，那希望我们都长成到这个地步，有神儿子的模样，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目标。很多基督徒还不知道你目标在哪里，神的心意是你长大成熟。如果你有儿女的话，说他永远是在幼稚园在初中，你一定很伤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注重教育，还开始存钱让进大学啊，去研究院，希望在智力上长大成熟。那更重要，我们是灵性上长大成熟，成为神的儿子啊。如果我们教会很多长成的儿子，那就这个教会就不得了，会带其他的小弟弟妹妹进入成熟。好，那我们呢，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，原文是灵啊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人就害怕，我们在新约之下我们没有害怕啊。那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得的圣灵啊，而且随从圣灵的重要。好，那我为什么我讲这篇道呢？因为我的一个负担呢，带领信徒长大成熟。那我做牧师做了35年，我到处去看，多数的教会信徒都是很幼小、很幼稚的。但是我的负担啊，如果我常常来多管教会服侍呢，我就希望看到这个教会长大成熟。那我在啊，我在 Riverside 也服侍。那昨天我们才有个培灵大会，这个李约翰牧师来讲，很好，讲得很好。他在这个教会牧了12年，那后来再离开到另外一个教会，比较更大。哎，他回来又讲一篇，他非常好，我很高兴，因为他的理念跟我里面所看见的相符。怎么样把教会带长大成熟？那是昨天很好的一个聚会。那好，那我已经讲过两课了啊。第一课要成熟的话，第一个认真读经。这本书是我一生所投资念的，已经读了57年了。大部分的圣经都是花读圣经，也去念了很多年神学。那这无限的宝藏里面藏着这个伟大丰富神的真理。那世界书很多，几上百万本，哪一本书能够说里面有真理，有局部的真理？那这本书是全部真理，重大的真理，有关神的真理。你想认识宇宙都有没有真神吗？是怎么样一位神呢？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？这本圣经告诉你神的真理。你想认识伟大的真理吗？神启示他自己啊，那你透过圣经可以认识他。你看刚才这个诗歌多好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满了基督的真理，宇宙最伟大一位人物耶稣基督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几千万人生在世界，几亿万人生在世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耶稣比的。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，那值得你花一生的研究。保罗说：“我看万事如同粪土，为 为要得着基督。你看这保罗有这个眼光写在圣经里头，他真的一生认识基督，他希望也成为我们所有的祷告。耶稣是谁？历史的耶稣是谁？那如果谁能够讲得出来，就是认识这个伟大的真理，耶稣基督。那这本书告诉你，耶稣伟大的真理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先知，他是最伟大的老师，超过孔子，超过苏格拉底，超过任何老师。他是大祭司，今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还在歌唱。他是未来的君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绝对不会变的，这是真理，真理不会变。奥巴马做总统他会过去，任何总统会过去，耶稣做王永远不过去。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他有福的，我们已经进入到永世的这个真理里面，我们是一般属他的门徒。所以读圣经叫一个基督徒成熟，因为你从透过圣经明白神的旨意。来刚才是可以唱到更多明白神的旨意，照神旨意来生活，这最高的人生。最高的人生就是说你照神的旨意生活，那旨意很广大。那你越读圣经越知道，告诉你怎么做爸爸，告诉你怎么做丈夫，告诉你怎么做学生，告诉你怎么做个一个下属，怎么做个好朋友，都有这个真理。每一件大事有神的旨意，告诉你的婚姻，有很多人婚姻破碎，我在罗水有侍奉一对的弟兄，要 divorce， 要离他太太。你看这个不是犯多大的罪啊？那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把太太离掉，那根本违背神的旨意，违背神的真理，但很多人还是这样做啊。所以圣经使我们能够成熟，越明白真理的人越成熟，越不明白真理的人越幼稚，所做的事情违背神的旨意啊。那所以圣经叫我们成熟啊。第二个叫我们成熟，我上次讲过，祷告认真祈祷。为什么祷告叫我们成熟呢？我已经讲过，你要开这本圣经的一个钥匙，你如果不是祷告的人，你打不开的。这么丰富的圣经你读不懂，那有一本钥匙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会祷告的时候，你跟天上的神连起来，跟神一连起来的时候，哎，这本圣经就满了亮光。因为启示圣经的是圣灵，那今天让你明白圣经的也是圣灵啊。那如果你不祷告，你跟神的灵不沟通，你怎么明白圣经呢？所以祷告叫你能够长大成熟。一个成熟的一定是个祷告的啊。那所以第二个好，那么今天你讲了随从圣灵啊，那认真随从圣灵行事为呢，就能帮助我们灵命更快成熟啊，更快啊。这里有了前面两样很认真啊。那今天我们第三个我们学会什么是随从圣灵来生活啊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内住啊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。你看主应许差保惠师来啊，在这安慰着监护着引导教导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哈，一起念。
你们若爱了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祝福，故就从我来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
这个有关保惠师的启示啊，是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，那是最后一天在世上，马上离开他们。那门徒呢都非常忧愁，他们都知道非常危险，耶稣随时会被抓，是吧？所以心情都很沉重，跟耶稣吃了最后晚餐。那耶稣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所以大家很沉重的时候，哎，最后耶稣啊去安慰他们，你不要忧愁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而且呢我去呢要打发一个保惠师来的，第一次用保惠师称呼圣灵。保惠师这个什么意思？安慰我们，他是个监护人，他是个辅导，是个教师。 但是我们啊，小的时候都有个监护人，就是父母亲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这很重要，有一个监护人。我去英国的时候，有个弟兄啊，他的帮助很多香港来的小学生，我看到他才11岁，那他们想把孩子送到英国啊，受好的学问，学英文好，那怎么父母又不能去，那需要找一个监护人。那我们那个弟兄专门做这个生意，他还帮所有这些留学生很多人找到一个可靠好的监护人啊，那给他包吃包住，父母亲的付一些钱，那这个监护人就看着他的孩子长大，所以很重要。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宝贵师，3年半门徒跟着他，耶稣教导他，安慰他，来带领他，他是最好的宝贵师。3年半，门徒都跟着他，很多。那现在他又离开了，你看门徒怕不怕？门徒当然怕啊！老师马上离开，那怎么办？那不是留下我们的孤儿吗？他说不要怕，我猜另外一个宝贵师来，另外宝贵师来，好。他永远住在你们里面，永远住在你们。这个时代的特点呢，神要住在信徒心里面。这个时代是我们特别蒙福的，因为旧约时代没有这个福气，圣灵不会永远住在一个先知里面，或者说一个最后离开的。所以你知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圣灵就离开他。那他在诗篇51篇祷告，主啊，我要把我身上的灵收回去，重新把你的灵赐给我，把你的旧的喜乐给我。那这个圣灵会离开扫罗，一离开扫罗，扫罗就变了一个人了。他的好像是完全没有目标方向的，因为他得罪上帝，圣灵离开他。那新约呢就不一样，新约的信徒的特点呢、这圣灵来永远会住在我们里面啊，永远住在我们里面。那所以我们必须啊，特别初信的人你要知道，而且呢也知道怎么样受圣灵的带领啊，而且念这些啊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不容易接受的。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偏向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养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实现。我刚才讲过，每一句话你要思想，要不然你读过你不知道讲什么。那你思想的时候不一定明白，不一定明白，你要查考圣经或者问一些长辈。那这个圣经太宝贵了啊，每一句话都宝贵。这个要来的宝贵是这个真理的圣灵，圣灵很多名称啊，这个真理的圣灵啊，哪里有真理？真理在哪里？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圣经，这什么？很宝贵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真理会不会在报纸那里？真理会不会在这个杂志那里？真理会不会在科学杂志里面？这个人言论，那个人言论，言论很多，真理很少。但是你的话就是真理，整本圣经这么丰富，各方面的真理，做人的真理，救恩的真理，赏赐的真理，有关人的真理，罪的真理，它都在里面。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好，那另外一个真理的圣灵，神就是真理，这是一件很大的谎。所以你否定神的存在，宇宙就没有真理。这是第一个最重要最伟大的真理， 神的存在。那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认识，否定了神，整个国家面临你，这个无神的国家所面临的。中国大陆哪里有真理？钱就是真理，大家向钱看，大家要钱，对不对？道德丢在地上，你们没有真理吗？什么是真理？所以真理的灵就是神的自己，所以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个真理的灵，多宝贵，你看多宝贵，你不必跑很远，真理就在你心里，信了主的人的福气，有个真理的灵住在里面。那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跟随他啊，受他引导，那你这个人就行在真理中。这是叫真理的灵啊。好，那第二句话很重要，但是世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看见他也不能学习。你看，真理曾经来过世界，就是耶稣。当代的人，不管你信不信，都看见真理，只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。耶稣生在拿撒勒，拿撒勒人自己的不认识耶稣的伟大，来拒绝他。以色列也是这样，真理的神生在你的国家，他们把真理离弃了。比拉多还问什么是真理，耶稣我为真理做见证。比拉多什么是真理？你看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所以真理曾经来过世界。如果世界的人想认识真理，如耶稣生平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全部是真理。好，现在世界的人想看耶稣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拒绝了他。好，现在世界的人肉眼看不到耶稣，也不认识他，所以来现在这个真理的灵也来再次来世界，也是那世界的人对圣灵一窍不通，一点都不懂。你不要看他拿几个博士，他在世界学问很多，对神的事一点都不懂，因为他不认识圣灵，他不知道他的存在，对不对？但耶稣怎么说？你们去认识他，你们去认识他，这不是假话。如果我说我不认识圣灵，我就撒谎。我认识他，我跟随他50多年，我知道他活在我里面。那你们在座中很多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你们也知道他，也认识他。好，你看他有一门同事，我不偏向你为孤儿，看这门有多大单位。他们当时你看就是很害怕，对不对？没有钱，没有事。好，我到你们还有不多时候，世人不再看到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哎，你看，换了一个方式，耶稣也在我们里面。那有人问我，你看过耶稣没有？如果有人问你这句话，你见过耶稣没有？你怎么答？这我对那个问我的学者，我当时不想怎么答他，我天天都看到耶稣，天天都看到耶稣。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的女儿说：“爸爸，你今天去看到耶稣啊？”去教会。那这个看见不是肉眼看见。我们的灵眼看，我们里面知道，和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，因为你跟他不同，你每天都看到他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到那了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你看，三位一体奇妙的真理啊，多少？到那一天，我以父和我以耶稣在父里，三位一体的神。所以圣灵来了就是耶稣来了，圣灵来了就是天父来了，三位一体的神住在基督徒里面。这是这个时代 伟大的真理，重大的真理，很多教会不认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没有花功夫去认识他，所以我们的生活不丰富，也不认识圣灵。好，有了我的命令的遵守，真的是爱我，爱我的，我不爱的，非常相当显现。对，我们现在讲，如果你越顺从圣灵的话，你越经历神的同在，神的显现。好，那么我们已经讲过这个认识圣灵的内住，我想多数信徒都知道，很初信的人，我希望你们慢慢很快就知道。好，那么第一个，神叫我们是知罪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起念着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将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甚至有罪为义，为罪因为他受洗。好，所以圣灵是个圣洁的灵，既然住在我们里面，第一个就要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很多不圣洁的地方。所以我一信主没有多久，马上主就说：“哎，你不可再打麻将了，不可再打扑克牌了。”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就戒掉。因为我很多同乡以前我们天天打麻将的，真是这样。我家里麻将台365天都开着，大人打大麻将，小孩子在小麻将，所以是这样赌博的一个罪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戒掉？一信耶稣就戒了。圣灵告诉你，这个罪你不能做。那还有看电影，我也不看。因为很多电影都是有罪，一进去就不舒服。那圣灵会告诉你这些东西不要去。礼拜天要到圣堂敬拜，不要去饮茶。以前我搞不懂礼拜天去饮茶，你知道吗？这典型的啊，以前都是这样，每个礼拜天，那圣灵告诉你要去圣堂敬拜神，要离开神就是罪。所以我打篮球，把这个学校的茶壶拿回家去，出工手打篮球。哎，圣灵告诉我，这是学校的水壶啊，你怎么放在你家里呢？然后里面就圣灵定罪我，我就把茶壶拿回去给老师。我说我做学生的时候打篮球把它拿回来，我心里不安了。老师奇怪，这不是很好茶壶吗？那所以圣灵叫人知罪，那以后就更多了，对不对？不好的事我们拿来。好，我们请多对见，不要叫人的圣灵犯罪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后得救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全烦恼、捆绑、一切恶有多当防备。有一阵子我很苦毒，我很苦毒。就是有一个弟兄得罪我，很厉害，骂我，责备我，写封信，说我里面很苦毒，我帮你这么多忙啊，那对你这么好，那你写封信来骂我，骂得很厉害，那我这个苦毒很久，那这个神的话就是，你不可以恨弟兄，如果恨弟兄呢是在黑暗中，那我觉得不管弟兄怎么样，对不起我，我应该恨他，对不对？我就这样真正罪，把这个苦毒拿掉，一拿掉我就快乐，这个一拿掉就快乐。所以还有很多我们里面很多会叫圣灵担忧，你诽谤啊、嚷闹啊这些。但如果你不注重圣灵引导的人呢，就常常就是嚷闹啊、跟人口角啊、骂人啊都会有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学会。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如果你里面圣灵就是很不安呢，那一定有一些东西我们就要认罪。好，第二个是以肉体相争。好，一起念这个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绝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，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在律法以下，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， 就是接离污秽、结党败坏相、结束仇恨、增进嫉恨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羞乱、罪恶、诽谤、谎言等。我先告诉你们，
现在也告诉你们，行这样的事的必不能承受神的果。
好，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很清楚啊，圣灵来了以后，你们就开始。以前呢，以前是良心跟情欲相争，我们有七情六欲，那良心告诉你不好，这些东西不好。那以前呢，良心一直是坏，总是摸肉体，明明知道不好，肉体还要去做。那现在呢不一样，现在里面开始有圣灵之后呢，他比良心强多了，他会开始啊跟你的肉体相争。我就举一些这些明显的哈，奸淫、污秽、邪荡等等啊。当然基督徒不会犯这些很粗鲁的哈啊这些罪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时代，这电脑是一个很坏的东西，满了污秽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有一些弟兄也告诉我，他说他胜不过，他就在那里要看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。那我就跟他一起祷告，我说你靠自己胜不过，你靠神的圣灵就可以胜过。哎，他就跟我们一起祷告，好，感谢主。现在我靠神的灵胜过这些啊，在电脑上那些色情的东西。那这个世界的人很多都胜不过。好，拜偶像，拜偶像就是贪财，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。那如果从前我们也胜不过，哪一个不爱钱，对不对？都是爱钱。那现在圣灵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啊，仇恨啊、争竞啊、人人相争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他有更强的一个定力。以前是个犯罪的律，喜欢肮脏的东西，现在它是个圣洁的律。你再去看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们难过。就是我的女儿那时候还在俄版读书，那爸爸跟陪我们去看看看电影吧。啊，我就陪你们去。哎，看到一些的这个镜头啊，哎，越来越不像啊。所以我站起来就走开，我说你应该是电影，因为它里面有个圣洁的灵。叫你对污秽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接受，难过，就这样。他现在里面有个爱的灵，爱的定律，以前恨人讨厌人，现在不行了。他这个爱人的定律，那你要爱人如己，这是神的律，是更高的律，叫我们胜过罪恶的律，在我们里面。那这个是。所以你依靠圣灵就会得胜，胜过以前自己里面啊与人纷争的东西。好，我今天呢都在征战啊，希望你准备靠着圣灵胜过肉体啊。好，教导信徒是亮光，使我们明白真理。好，一起念这两节啊。但保卫主
就是父亲为我们所带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除掉。也加在详细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你们中途所说的是高高藏在你们心里，并被我们教训你们，只有罪恶的高在凡事上教训我，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
的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要
在恩高教训住在中间。
那所以门徒在世上耶稣讲很多话他们都不懂啊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，我三天就把它盖起来。这个门徒听了，这个什么可能啊，西历46年才盖这个圣殿呢，怎么有三天呢？等到耶稣一复活以后，约翰就明白，哦，耶稣讲过这句话，这指着他的身体说的，第三天才从神父，那以他身体为殿。那今天主要是建造他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是神的殿。你看保罗启示 神的圣殿，不是木头石头，是对吧？得救的信徒是神的殿。你看这个，他们明白了，是谁教他们明白？圣灵教他们明白，对不对？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也是说，信徒的人要在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他们怎么听懂呢？怎么流？啊，约翰后来复活以后知道。哦，耶稣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他们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圣灵会像活水的江河，会，所以圣灵叫我们明白耶稣讲的话，以及圣经很多的启示，那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话，必须有圣灵的启示来告诉我。最近很多教会，很多弟兄姊妹啊，都去选一些神学课程。其实我很鼓励弟兄姊妹，有空不妨去选一科神学课程，网上也有，也可以选一科。你透过这样呢，也可以入门，知道啊什么是神学。但是我告诉你。如果你光是外面去读神学选课的话，你还是不懂。所以啊，我是弟兄会的哈，我们就不大赞成啊，这个我们的信徒去念神学。为什么？他都是满头脑知识，不一定有开窍。不，我是例外，我是没有听我弟兄会的啊长辈，我心里就喜欢念神学。我就去念，而且念了很多年。然后我的结论，这个神学是太好的一个东西，为什么不让弟兄姊妹去念呢？它是很高深的学问，很好的。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教授，很多读经的人，把圣经解错，那我就发现，就是说。你光在外面读神学，不一定懂得圣经。基本 UC Irvine、UC Davis 也开神学课程，很多学生也去选课，选新约、选旧约等等。可是我听他们上完课之后，我问这个老师根本是外行，根本外行。他没有圣灵的人也在教神学，教什么都是外面的东西。所以你要真正明白神的话语，必须有神的灵在你里面教导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话，你必须有圣灵给你亮光，让你明白真理。其实我们上主日学都是神学，我们参加查经班都是神学，有圣灵教导，你慢慢就明白，明白。那还有呢，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，那这个太多了。最近有一对学者啊，请我给他主持婚礼。那我说我很忙啊，已经很忙，可是是否还要给他主持呢？那我就祷告，主说，你是做学生工作的，你要服务那些学生，他有需要找你，你就去帮忙他。那我就是主的引导，我就去帮忙他。那趁这个机会，婚前辅导就开始带他们读圣经，告诉他们基督徒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啊？上帝创造人类，造男造女啊，上帝呢叫啊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啊，而且说神所设立的不可以分开。那我就趁着机会。哥啊，我说我跟你们主持婚礼，在上帝面前，在众人面前，你们是立约的哈，你们立约以后不能破约的，不能随便，就把神的真理讲给他听。然后来就在学校宿舍给他们主持个婚礼啊，哎，请问很多同学们，哇，我就趁机会把基督的福音讲给同学们听，基督教的婚姻是神圣的，啊，是合乎真理。那所以这种事情弟兄姊妹你一定碰到很多，有的地方该去吗？ 不该去呢？你怎么决定？你怎么决定？啊，比方下个月我要去罗马，有个学生福音营，那我就祷告，我要去吗？还是不要去？那上帝告诉我，你要去，你要去。那所以这个在凡事上啊，在凡事上，不用人教训你们，有恩高，在凡事上，在凡事包括大事小事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学会圣灵引导啊，你跟祷告主啊，这个我该去呢还不该去，每样哎也会给你负担，给你产生一个愿意去。好，那么带领信徒啊敬拜祷告。好，我们前面这两段啊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是圣灵的主，我们本是不晓得当时的祷告，只是圣灵只有说不出来的带领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要叫圣灵的意志，因为圣灵造了圣灵提圣灵去，不要醉酒只有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，口唱心歌赞叹主，凡事交托我们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好，第四样圣灵引导，这是叫我们知道怎么祷告。那时候不晓得怎么祷告，因为亲人当中有时候有重病，你像我现在马上碰到一个同工，他血小板降低到很危险的程度。那以前呢，他也是因为这样，他是个学者，他学这个药剂学的，读博士。他得了这个病，啊，血小板降低，那他医生也医不好，那他生死关头，他就祷告，说吧，什么办？求你医治我。然后他祷告了，是吧？你如果真的医治我，我就奉献啊，来侍奉你，为你而活。奇妙，他这样祷告完以后啊，慢慢也不靠医生了，慢慢好起来了，这血又正常制造，好了。那他不能够啊被约嘛，待定好了，他再放弃他的药剂学去念神学。那毕业以后开始服侍，那他是我们的同工，校园同工，这好几年我跟他很熟的。现在又在天乐西，最近我知道他这个病又复发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说血小板又在降低。但是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办呢？那就为他祷告，求主医治。不行，真的不晓得怎么祷告，叹息，主啊，你一次拯救过他，再拯救不他。我相信各位，你一定碰到类似的事，你的亲人啊，有重病啊，或者是碰到很大的难处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很多时候我也是重担满身了，因为责任多嘛，那心情很沉重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笑不出来，你责任多，那是。就没法洗了，我就在什么年祷告也不晓得怎么祷告，我就在那里叹息祷告，依靠神，30个小时过去，重担都多。神说好，你一样样这样做，我做了圣灵引导，我就一样样去做，事情解决了，轻松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碰到这类似的人生重担很多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学业的重担，有这个经济的压力，或者是亲戚的压力等等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喘不过气啊，你怎么办？那怎么样？祷告，不晓得从哪里开口，你在怎么样叹息，依靠圣灵，有时候重担慢慢卸下去，有时候很长，2-3个钟头、3-4个钟头，重担都卸下去，因为重担交托耶和华。神给你担过去，你就可以平安，你可以就有喜乐。这圣灵替我们祷告的，这个权利很重要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怕， 不怕一些苦难，不怕一些艰难。我说主啊，又给我成长的机会，因为我胜不过的东西啊，你来帮助。所以圣灵帮我们祷告，还有呢，帮我们敬拜，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唱。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呢，都是唱比较旧的歌，啊，就是你唱的第二首，那首歌是旧的歌。那些歌啊，我们很宝贵它，因为它里面很丰富啊，很多真理在里头。那所以就是灵感写出来的，啊，那旧诗歌很多很好的。那我太太就不喜欢唱现代诗歌，因为她跟我一样是长一辈的。他听到现在诗歌啊，他就不要唱，这是错的。为什么？你第一首就是现代诗歌，因为神的灵是活的，他感动现代的人，写出现代的诗歌，刘志宁两流诗歌，赞美之泉，都很好，有灵感，跟我们唱，也是有主的同在，所以。我们唱诗歌，你会觉得有圣灵的带领。那我们会还有事情，现在说，同伴小组一起来唱，要不要做过？你们没有？做过？同伴小组就是我昨天我们培训会，有10位弟兄姐妹来一起唱，带着会众唱。哎，他们在那一起唱，整个会场活泼起来。对啊。诗章、颂词、颂歌，那时候活泼的唱，哎呀，整个教会就是灵就活泼了。所以赞美、感谢，我们也要受圣灵的带领。好，感动信徒行事探访帮助人，好，一起读着，不要消灭
圣灵的感动。
所以很多时候，神的灵感动我们。像我和我的家人还没有得救，我的哥哥、我的弟弟、我的嫂嫂啊，两个妹妹，都是我把他申请来到美国，他们很感谢我啊，申请过来给他们有发展的机会。可是，一来到美国就被物质生活啊，这个就是霸占，就没有空。所以神感动我，你怎么去帮助他们呢？把中信寄给他们，那我就把中信月刊寄给他们，而且我告诉这个中信总部，这是我的哥哥、我的弟弟啊，希望你们每个月去寄给他。哎，产生果效，我的嫂嫂天天在念。那中信呢，在旧金山就有一个书房，那有传福音的，他就去听。他本来是拜的，拜那个菩萨很厉害，他从广东把菩萨都带来，所以我去他的家里看，哎，那个菩萨在哪里？哎，后来圣灵做工，那他也因为车好像跌倒过一次，他在医院里面看见基督徒祷告。很羡慕，有基督徒替他祷告。我的嫂子第一个信，哎呀，你看我多高兴！他最近写信给我，跟我通电话，我发现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已经是接受主的救恩。他说：“你哥哥也跟着我去听了，因为我听了多高兴，我哥哥也跟着去听了。”他说他也要信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看圣灵怎么带领你。关心你的家人，那像那个李怀东弟兄的一个好朋友哈，是冯伟，他也是关心他的父亲啊，这么重，哎，他为他祷告，他就为他中心，他就给他父母亲带他们信耶稣，而且因为牧师很少，他得给他们受洗礼，给他们受洗礼。所以啊， 这个都是圣灵的感动带领。好，那么信徒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我们一起一点一点什么？
真的真理的圣灵带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循着自己说的，
来到他的主面前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所有的荣耀告诉你们。所以真理的灵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啊，一切的真理。像我们教会为什么走弟兄会的道路呢？因为有一个真理叫做全体祭司侍奉，所有信徒都可以直接向神祷告。那跟天主教不一样，天主教是只有神父是祭司，对吧？很多事只有神父可以做，平信徒不可以做，那这不是真理。马丁路德就改教，全体祭司，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，不要经过一个神父祷告，直接向神祷告。那天主教今天还是向神父认罪啊，所以他们天主徒呢，周期的一个礼拜一次也好，就到神父面前认罪，向神认罪啊。神父躲在一个房子背后听，代表神在听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因为这个时代没有这个一个中间的，这是我们要实行全体侍奉的真理，全体都是祭司。那些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真理，而且学会。比如说我们博饼聚会，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学会，你应该开口赞美神、感谢神，你蒙了这么大的恩啊，为什么不开口赞美主呢？对不对？耶稣说，如果这些啊孩童会赞美他，那就是如果这些啊石头也要倒出来来赞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知道我们蒙的恩多大，你就会尽你祭司的责任，啊，感谢、称颂、赞美。天主教只有神父可以念圣经，平信徒都什么没有资格，因为你读不懂。然后我们鼓励信徒，每个人都要读圣经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啊，像教会生活的真理。那下一篇我就要讲教会生活的真理。好，我们讲为什么顺从圣灵呢？啊，第一个好结果啊，来接着讲，
你变弱你就弱死，你变圣圣来生命。
这弟兄姊妹，你羡不羡慕你的生活中满了活力，满了平安，满了生命？这个秘诀你有没有顺从？那如果你是个顺从肉体的人了，肉体的欲望你都是什么？看电视，你都一直看一直看，啊，去逛街，街上凶神身的，这照着你的意识。那如果你是这样的生活，你哪里有主耶稣的生命和平安？对，这是肉体的情绪。一个基督徒一定有一些生活的方向，该做的事。当你顺着这圣灵去做，里面就满了生命，满了平安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顺从圣灵。第二呢，啊，圣灵的充满。一起念吧，那要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四张颂词、灵歌、集体对唱、口哨、歌唱，凡事要讲口的，别的都拿上场。这圣灵充满是不是很难呢？不难，因为他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。你不把十字星的主张。你的讲这句话，圣灵是给谁的？是给顺从之人的圣灵。顺从的越多，充满的越多；顺从的越少，充满的越少。可以从很小的事做起，你就慢慢经历到你的同在， 因为你做的讨神喜悦，那越顺服的多，充满越多。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个喜乐的人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个有爱心的人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啊、是有里面安息的人。所以顺服圣灵的结果，经历圣灵的充满，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啊！有亮光和启示，一起来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荣耀父，
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
真知道他。刚才我们唱第二首诗歌，使我更多的认识基督。那保罗替以弗所的信徒祷告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真知道他。弟兄姊妹，你认识耶稣吗？他对你有多宝贵呢？他对你来说是多伟大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所以如果你有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就真知道他，你会像保罗一样，像癫狂一样，他爬完山看粪土，以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你看他的一生都改变，他不是改变他自己，改变多少千千万万的人，都因为保罗跟耶稣的认识，有了启示，写出14本新约圣经。谁怎么写得出来？保罗是一个犹太人，以前读旧约很熟啊，知道他的加玛利门下那个高材生，没有圣灵的时候，他还逼迫耶稣，把耶稣门徒抓起来，关在监牢里面。哎，这大马士革遇见耶稣，他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拿撒勒耶稣。哎，这不得了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四面八方照着他，这位尊贵的主就是我所看不起的耶稣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他又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啊，你听，直接去有人告诉你。他开始思想，左思想右思想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拿撒勒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就是这荣耀的耶稣基督弥赛亚。他重新读圣经，他的阿拉伯旷野读了3年，不一样。这3年一回来，满有启示，认识整本旧约都是讲新约的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？因为你有了圣灵，就有亮光，智慧的启示的灵就给你，赏给你。你真知道他，真知道。如果你真知道耶稣的时候，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，你是最富有的，因为耶稣是最富有的，他比 Bill Gates 富有10000倍。你会非常荣耀的，因为他比总统更荣耀1000倍。你知道耶稣？你认识他？为什么是基督都不兴奋呢？缺少亮光。所以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就认识耶稣。不但这样，整本圣经开始开启，哇，这么多的真理都藏在圣经里面。你都创世纪这个出埃及记、会幕里面每一根线、每一个钉子、每一个尺寸都是真理，每一个数字都是真理。一代表神，二是见证，三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四是四方东南西北，第五是责任，第六是人的数字，第七是完全。神是个数字的神，他启示自己用字都是每一个数字有属灵的意思。每一个金属有属灵的意思，金代表神性，银代表救赎，铜代表审判，石宝石代表基督，在神眼中都是宝贝。你看这读圣经不一样，你满有亮光。木是代表人性，金代表神性，只有金包木才是神用， 木站着，单独站着没有意思。人的高贵，神看不上，看不上你。圣殿里面的木头都要包金，不包金的木头没有用。人性必须跟神性调和，你有神在你里面，你的人性就变高贵。你离开神，你的人性没有价值。所以你读圣经开始有亮光，哎呀，感谢主，这么丰富的启示。那你开始做人，就按照真理做，对不对？你会知道怎么做丈夫，怎么做妻子，大道理都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。你有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读圣经有亮光啊，做工有能力。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有能力，应该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见证者。好，你想想，降临的渔夫，没有才，没有势，没有学问，怎么能够去罗马帝国传福音呢？你看，就是加利利夫啊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都是很平凡的人啊。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可以得到能力啊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。哎，他们果然做了，果然做了。这一帮耶稣十二门徒，平凡人，就把福音传给罗马帝国。彼得、加利利夫成为教会的领袖。写了彼得前书后书，他们得的能力，今天我们也要追求这个能力。刚才的诗歌也唱到，让我更认识基督的能力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这保罗所追求的，也是我所追求的。因为今天很多的责任在我身上，那靠我自己根本担不起，对不对？这么多校园，这么多同工啊，靠着自己怎么行呢？祷告，从这个圣灵的能力超过我自己，啊，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你顺从圣灵越多，就越有能力，越有得到能力。活在真理中的主，啊，一起念。耶稣基督，你们若把真理的话，就是我的话，你们必晓得真理。真理必讲，你看，谁不想得自由，对不对？但是离开真理就没有自由，离开真理就有捆绑。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，但不懂得什么是自由，很多人被色情捆绑，被金钱捆绑，啊，被很多罪恶捆绑。虽然说君王也不得自由，但神叫我们的真自由。顺从圣灵的人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你行在真理中就自由，违背真理都是倒霉，都是有惩罚，都是有后果。不管你是谁，真理叫人自由。我们的灵魂要自由，能够开放，要认识真理，而且有力量行在真理中，更大声，更大声。所以我们顺从圣灵的人是个自由的人啊，我可以有力量不做那些坏事。世界的人没有力量不做坏事，他明知是坏他要去做，他自食其果，自食其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，我有能力可以不做这些坏的事，我有能力要做讨神喜悦的事。哎，这个圣灵给我们的力量。好，这是智慧啊！来，前面你们中间
若有缺少智慧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，也不赐一二的人，就彼此给。
好，那生活中缺多少的智慧？处理家事，处理大事小事。所以刚才陈弟兄还问我，你搬家好没有？事情处理好没有？很感谢神，三个月搬家搬好了，大事小事处理好了。哎，真是不简单啊！你搬个家也不简单，家事多少？哎， 我们都是靠着神给我的智慧。安德呢，一样的做，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在职场上，你们跟人来往，一定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求主给我智慧，来不斥责我们，让我们一件一件能够解决。耶稣，果子圣灵的果子啊，来一起念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
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
好，那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身上有了这些果子的时候，你想你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人，多么可爱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世界的人不可爱，就缺少美德，讲不好听，都是缺德，缺德。对，啊，跟人很难相处，啊，为什么？他缺德嘛，他缺少美德，而是一点小事跟人相争。但如果你有这些果子，不但有爱，而且是很深的爱，很高的爱，很广大的爱，像耶稣的爱在里面，你的家就不一样。你的家就不一样，因为你身上有神的爱，广大的爱，深的爱，圣洁的爱，所以你有这个果子在里面。喜乐，这个果子你是个喜乐的基督徒啊，你不一定要花钱去看电影的喜乐，就是喜乐，神的。甚至我不在吃喝，是在圣灵中的喜乐。喜乐，这个喜乐在那里面啊，对了啊，和平，跟人和平相处，来其他果子忍耐，小不忍乱大谋，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，啊，能够拿到学位，都是靠忍耐，长期的忍耐，有了这些美德在身上，还良善。对人没有恶，是以善报恶。即便人对不起你，你不会以恶报恶。这个就是神的圣灵结的果子。这是我今年学的功课。因为很多人好像对不起我，那像以前你想报仇，那主说不可以。你不可以被恶所胜，只要以善胜恶，充满基督的良善。这是圣灵的果子，很美的，很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了这堂课，请各位留意圣灵每日每时在我们心中里面，他是我们的导师，就在我们身边。当我们从他，接受他带领，就除去身上的罪过，禁止肉体的恶欲。如今得了亮光，时常祷告敬拜，顺从他的感动，侍奉传福音帮助，一样一样的实行圣经里的一切真理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呢，一定经历到生命与平安，经历到圣灵的充满，经历到生活有力，行事有智慧，结出美好的果子。像我刚才说，就荣耀天父，我们是一般长大成熟的基督徒，我们会像耶稣一样，不平凡的人活在世上，代表天父，这是长成的神的儿女，不要永远做卑鄙，不荣耀天父，做很多错事，让我们都长大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对我们的期望是这么大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你要我们长大成熟，像主耶稣的形象，能够在世上荣耀我们的天父，遵行你的旨意，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工作。求你祝福我们俄湾教会的众弟兄姐妹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好的。
正道。记得以前领师曾经给我们讲道的时候问过我们，有没有遇见活的耶稣在我们生活里面。今天的正道和这一系列的正道，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内助，靠着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顺服圣灵来到神的面前，天天能够和耶稣同在。谢谢领师的正道。我们首先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卢素贞女士，她是怀中弟兄的母亲，